今天我们的讲的题目是很多人很难明白很讨厌但又没有办法不想也不知道哪里找到答案所以气得半死气到死不明白的题目神的预定与人的自由大家说神的预定与人的自由有哪一个人想过这个问题想过的请举手想过有哪一个人没有什么要想都感觉到应当来听因为这个很吸引为了这个题目吸引而来的请举手我看、有一些人好你看这个题目在被写在这个传单海报跟今天在后面的地方的时候你看你有什么特点你看有什么特点神和人两个字是比较活泼的对不对的预定跟的自由是比较死板的字对不对啊，这个第一样还有什么特点啊？神在上人在下对不对是还有什么没有想到吗再看一下注意看神的字画比较多人只有两片是吗、还有什么啊？什么预定的定什么更大预定两个字跟自由两个字哪个大自由大为什么要做大因为很自由嘛我告诉你这个两个题小题连在一起的这一个字体的写法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人字比什么字都更大有没有把人字写的那么大把神的比人小一点这个就是不能明白这个题目的原因你要思想神的预定跟人的自由你先把人放大那你就很难明白这个题目因为人就站在自我主体的地位盼望上帝用我的办法去了解他用我的思想去衡量他用我的标准去决定他所以这样呢我把人放大的时候就从人的出发点人的主观性从人的困难去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就很难明白所以今天在还没有讲出以前请你注意神是神人是人让神为神让人为人当你把神放在神应当有的地位的时候你把人放在人应当有的地位的时候不要照人已经堕落的理性是思想照着神启示真理的内容去了解那你能明白这个题目如果你把人放大把人当作主体把神当作是我思考中的一个小的这个题目把神当作是我面对各样事物中间的其中的一个课题那么你用堕落以后有限的被造的玷污了以后的思想去了解话永远搞不懂这是我本来没有预备要讲一看人这么大我就想到这个问题今天有关神的事人为什么可以明白两个原因因为上帝把人造成一个有可能明白这些事的本质的一个货物 The only being with a possibility to understand、第二有关神的事人为什么可以明白因为神乐意把这些有关神的事启示给人使人明白所以这两件事是基础如果上帝不愿意我们明白很简单他把你造成一个不可能明白 第二，不把自己的事告诉你，你就没办法明白。所以这两个基本你一定要抓住。我要感谢上帝，在明白大自然之外，我又可以明白创造大自然的上帝，何等的特权。 What a privilege we have。 我们今天能看见整个希腊哲学带来的修饰性的研究，带来的科技的发展的方法论，带来的人性的历史上对研讨自然所得到的成果，整个的基础就是什么？以我为本，以自然为客，以我为主，以自然为客，以我做主体，自然做客体。我去观察，我去研究，我去了解，我去探讨，我去思考，我去分析，我去归纳，我去演绎，我去得到结论。哦，自然原来是这样。那么在研究自然的过程中，你是主体，自然这么大，变成你这个小的主体的一个客体。人多么小，太阳比地球大130万倍， Vega 星比太阳大5000倍，而你这么渺小的人竟然说全宇宙不过是我思想的客体，我想大自然，我是自然的主体。人类世界在自然，在万有宇宙当中，微小的这么微不足道的成分，竟然以主人的身份自居，把整个宇宙大自然当作是我们那个课题。我来研究你，我来探讨你，你不要轻看人，因为你知道太阳离开地球15000万公里，太阳从来不知道你跟你的太太相差几公分几公尺。你得把动物抓来放在动物园，从来没有动物把人抓去放在人园。你可以把最大的天象，最小的这原子里面的这个最细最细的单位，都可以用最精确的答案研究出来。但是没有一件事物，没有一个货物，没有一个人之外的其他的受造物可以认识人，明白人的一切。我们实在是被造而为自然的主人，但当被造而可以管理、控制、超越、研究自然的人，竟然用同样的这种角色来把上帝当作客体的时候，这就冒了大错，犯了大恶，竟然把神也当作我探讨、追求、研究、思考的客体。我是主体，你不过是我思想的客体。上帝要说你是谁，你不过是我所造的。这万有中间按体积是渺小，按本能是非常高超。被造有限，受玷污，大家说这三个我自己严正的点出来的特点，是今天文化一定要承认有不可能性的极限的原因。这三点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批判之后所不得不承认而用别的名词表现出来的同样范围的词句。 Created Limited Polluted， 可以跟我讲吗？ Created Limited Polluted。 Created 就不得不承认我在被动的地位上面对一位创造者的主动身份。 I am only created creature and he is the one who create, he is a creator. Creature and creator， 被造与创造之间有本质的差异。 There must be a qualitative difference。 第二，我是有限的，因为被造 就在塑造界里面占领一时，而对照我们的最高的身份中间，只能是其中一部分，部分加部分加部分加部分加部分加部分加部分加部分，就是到最后呢，也没有办法大获总和，因为总和已经隐藏着、包含着各部分，而部分没有办法包含着总和。所以上帝造万有之后，他最后造最高超的，就是很渺小的人。这个人呢，按他的可能性，几乎无限；但是按他的受造性，一定有限。所以这 limit。第三，堕落是一件历史事实，这一点是福音派一定要强调的，否则你没有办法传福音，你也不需要传福音。人堕落是一件历史事实，而堕落的历史事实就构成了现今文化中间最大的矛盾性，我们的理想与现实永远不能达到和谐，因为存在着一个几乎没有办法衡量的鸿沟。为什么人有伟大伟大的理想，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事实中间很苛刻的失败、软弱、无成就的痛苦。这个鸿沟的存在逼你到最后一定要承认人是已经变弱、已经堕落 polluted。所以这样当你理性的功能发挥到尽致的时候，你以为你可以用你的理性成为唯一的工具、完全的工具、绝对的工具，去了解理性之外你要看到的真理的时候，你实实在在是掉落在一个有限而不知有限，堕落而以为不堕落，受造而以为可以冒充创造者，这种自欺的态度中间去搞文化、搞科学、去探讨真理，这就是过去300年来整个西方文化走错路的原因。所以后现代主义竟然好像代替了基督教，看穿了现代主义的弊病，提出了反抗，结果自己也因为被同样的状况没有办法脱离这三个状况，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把人带到真正的真理里面。所以他们用一个叫做 systematic disorder， this systematic distortion， 这个其实就是呢要表明我刚才提的，人一定要从这三方面认识自己，有自知之明才能谦卑领受真理。人是被造的，人不是创造主；人是有限的，人不是绝对者；人是堕落的，人不是完整完美无限的本体。这样呢，有限堕落是在受造以后发生出来的，受造的本身是有限，受造犯罪以后就变成堕落。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中间，人啊，你要站在冰山的上面，最高的山峰的顶上，你要探讨深海，你要知道沙漠，你要走遍地极，你甚至发射火箭要探讨太空的一切，但是你却不知道你的心如何，何等矛盾。我要明白上帝，我根据什么资格？他原是无限的，他原是绝对的，他原是永恒的，他原是超自然的。我在探讨自然之后，竟然妙想天开，要明白超自然的上帝，这个可能性是谁假想出来的？如果你说我感到有可能，你这个感受是从一种西方的悟性产生出来的，而这种西方的悟性的有力 illusive consciousness。 之所以能产生，是因为你还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所以除了这本圣经，没有任何一个哲学，没有任何一个最有原创性思想家的头脑会告诉你为什么人有这种企图，人的这种野心，把自己当作一切的一切的主体，把自然当作客体，甚至如果可能的话，把超自然的上帝也当作研究的对象。把这个事情的毛病点出来的第一个人是十九世纪的齐克果。上帝不是我们讨论的题目，上帝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当你把上帝当作探讨的题目的时候，就像今天许多错误的神学路线训练出来的神学家，就是只能在纸张上面论上帝，在生活上面背叛他。保罗走过这条路，保罗过过这种生活，所以他是法利赛最严谨的教门加马列手下训练出来的高材生，他甚至沾沾自喜，洋洋得意，以为足够有权柄去捆绑与他不同宗教信仰、宗教意识、宗教观念系统的基督徒。他教导人关于上帝的事情，他神学家，是神学教授，他知道什么叫做上帝，头头是道，侃侃有词。但是当这位上帝向他显现，以超自然的光照射他，使他内心的深处不得不承认，这如果不是上帝是谁呢？然后以一个很特别的有关他自己正在经历的灵性的矛盾问他一句话：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不得不回答说：你是主，主啊，加上什么，你是谁？所以他是纸上谈神，不是纸上谈兵。他可以用理论学术讨论上帝，一见上帝相对之下，他的存在的相对性马上显出他根本不懂上帝。所以呢，在他的讨论中间，上帝是思想研究的一个题目，在他的真正的生活中间，他不是敬拜上帝，是逼迫上帝的。因为上帝的反合性 paradoxical nature of God 在道成肉身中间遮盖了自己原来的荣耀，隐藏了最大的奥秘，然后使一些愚昧人以为自己是智慧，而神自己的最大的愚昧中间彰显了比人的智慧更高的智慧。所以保罗后来就讲一句话：上帝的愚昧比人更智慧，上帝的软弱比人更刚强。当一个人把上帝当作探讨思想的课题的时候，他在冒充自己是大自然甚至超自然的主的主， The Lord of the Master of the Supernatural God， 他以为他可以比上帝更大，所以他就永远没办法知道上帝的心，因为上帝只对婴孩显露自己，不为那些自以为是聪明通达的人显示他的神。神的启示像谦卑肯受教的婴孩是光照出来的，神的启示像那些自己是聪明智慧的人是隐藏起来的。这都是圣经的教训，是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到。所以今天第一堂我们先思想这位神是谁。有很多人发问题的时候，盼望呢我就直截了当照他实际的主观观念，照他写的时候的动机，急功近利似的马上给他最简单的答案。神的一定，人的自由，到底是神，到底是人，我的自由在哪里？如果什么都上帝定，我是人或者是一个 惊奇，如果神一定我才得救的话，我的自由在哪里？到底神是不是玩弄我，把我当作是一个傀儡？这个排山倒海兴师问罪的口气，所以说是许多问问题的人常有的现象。为什么？因为他把人字写太大，把神字画得太小，把受造有限堕落的人当作是比创造无限绝对的上帝更高一等，那么要上帝现在以奴隶的身份降服他，给他满意的答案，最后他逼上帝顺服他。上帝的这种人永远不能明白这个。当耶稣受比拉多审判的时候，他竟然表现一种其他地方没有告诉我们的神性，什么呢？保持静默。 The silent God, the God who keeps silent when he is judged。 当神受审的时候绝对静默。大家当人神碰上面是隐藏自己，虽然当你站在审判时批判他的时候，他就没有义务，他也不愿意启示你光照，甚至把他已经启示的真理封闭起来，使你没办法认识。在这样的状况中间，你就以为，你看，我把上帝打了，他对我没有办法。而上帝在这里就变成一种很奥秘、反合性的主权，把你拒诸真理之外，让你以自由、自私、沾沾自喜的态度，以为你得胜，而你永远没办法知道什么。比拉多一生最大的不幸，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跟耶稣碰面，我们炫目的半死，都从来没有这个机会，对不对？哦，比拉多最大的灾祸，就是把这个经验，这一次的特别的事情，当作是他是主体，耶稣是客体，即神的。所以耶稣对这样一个人静静不讲话，让他以为他是很有权威的身份。但是基督在这件事的中间，既然以受审判者的身份启示了一句真理，我是王，我是贵族王，我被生的身份，而是特别为你真理做见证书来到这世界上。这个答案是何等伟大，因为从希腊哲学到罗马的政治，他们试着来找到一个怎样可以明白事理，怎样可以探讨认识一切真正的真理的基础，那用这些事理在人类学里，在社会的理论中间推行成政治的实际权利。可是先入为主的怀疑主义已经在比较的思想中间先占了一个主体性地位，所以他用问号来质疑耶稣的答案，这个叫做怀疑答案，不是寻找答案。我是王，为诸王的生命，特别到世界上为真理做见证。比拉多听见这句话以后，他的回答还是照样以自我主体性的审判官的态度来怀疑这答案。什么是真理？他就从此有永远离开的时候。这个在千千万万的中间，
有这种唯一的机会，在最紧要的生命关头中间，见到道成肉身的基督的人，竟然放弃了这机会。当他与基督永远不再见面以后，他就决定了永远离开天父的面，永远被真理丢掉。难道他可以？比拉多唯一在人间还有地位的，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礼拜使徒信心的时候念的是他的名字。这是我很妒忌的事。但是除此以外，他与神已经没有关联，这道永永远远。上帝啊，如果你不是受审者，而你在受审判中间是绝对缄默的上帝，我因此恐惧战斗，我因此惧怕，我求你向我说话，求你启示我，我愿意转变我的身份，让你在上我在下，让你为主我为客，让你启示我领受，让你所创造有限制而曾经堕落过的人，可因为你再次开恩，脱离限制，进入无限奥秘的启示，脱离主观的主体骄傲，进入愿意成为领受真理的受启示者，进入我不再被罪捆绑，在你真理光照之下脱离玷污的那个可能性，清心见，清心的领受了他们彼此见上。这样，我们先把这个态度定了，那么才思想神是谁。我们再次闭上祷告，请你教导我们，使我们深深明白，深深觉悟，你是神，我们是人，又叫我们知道，你把我们造成人，是因为你愿意我们明白你，你更使我们成为能明白你，有认识你潜在我们受造，因为你是按照你的形象样式造了我们，你愿意乐意把自己启示给我们这些背景，求助我们看清这些基础，也教导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上帝是谁？上帝是绝对有主权的主，上帝永远是主权的，永远是主动的，永远是主体的，永远是主位的。一个人亲自经历，有亲自体会神真理是何等不朽，这种的真理就不是一种把神当作题目讨论的课题的这种题目，课题的这个对象很像。所以启克国把真理分成两种，一种就是呢我们所说的客观真理，他说客观真理是对的，但是不够，所以他提议有主观真理。主观真理是什么？你自己亲身经历，真理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你主体性的位分中间有生命经历真理的这一件的事实，那对你就很宝贵，这叫做 subjective truth。 但我认为这个还不够，因为真理不是你经历的那个东西叫做真理而已，真理是用他的主权给你机会，给你恩典，使你可以经历真理的那个位格。真理不是你经验里面那个主体性事实，真理是那个有位格使你可以经历，可以明白操纵主权的启示。我在过去的时候就讲过几次提到这件事，我个人名称叫做 subjectivity of truth in person， 有位格之真理的本体是上帝，上帝有位格的真理的本体，大家说上帝是有位格之真理的本体，上帝是有位格之真理的主体，他永远站在主体本体的地位，以位格的身份将真理启示，这叫上帝。如果上帝是主，那上帝主动地把真理启示，他启示真理的时候就等于启示自己，因为他自己是主，他启示真理是启示生命，因为他自己就是生命，他启示真理就把真理带到我们这里来，使我们得一条明白真理的道理，因为他本身就是道理。所以这样真理生命跟道路原是共同在神的主体性，所以当人谈到道理的时候，人用自我为主体去思想什么叫做道，就产生了老子观念中间的道，孔子思想中间的道，希腊哲学的 logos， 印度宗教中间的 brahma，这些最伟大的最高的禅师都有一个共同的弊病，就是道理是宗教里面的数学的人心中宗教领袖观念中间的一个课题，但是当圣经提到道的时候，它是以主体性的身份，是第一人称的身份自我介绍，而其中又隐藏着这个可能性是从他那里来的，不是人这里去，这个本身是和生命有关的，因为它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当圣经提到道的时候，就告诉我们道成肉身，当道成了肉身，自己把道的含义讲出来的时候，他就提到十三样，我是道理真理生命，这是基督论主体性奥秘的启示，跟所有论到道所有宗教的观念中间绝对不同的本质。感谢上帝，这样真理的本体也就是生命的本体，生命的本体也就是道理的本体，而如果你把真理的本体的总真理的基础当作一切理则的理则，你把生命的本体当作一切生命的源头，把这个主原则当作是生命的总生命源头，把道路当作法则的总法则，这样无论是内容来说是真理，无论从方法论来说是道路，无论是从与生命有关系的这个范围来说，它是生命的本身，你会发现基督教所谈到的道乃是超过所有宗教文化哲学教义所谈论的，这个在理论层次中的学术，也就是关系生命，关系内容的真理，关系神主动的方法来到我们中间。这样我们就看看这一位神是真理的本体，是生命的本体，是道理的本体，他要把真理启示我们，启示给有生命靠真理得到满足得到丰盛的被造物，而他是启示的主动者，是从他那边开了一条道路来找我。这位神是永恒的，现在先把神的本性的这个东西跟人的自由做一个很简单的挂钩的时候，我先讲一句很重要的话：永恒的神没有偶然的神。大家说，永恒的神没有不知的事。大家说，永恒的神没有任何使他突然惊奇的事。大家说， 你把这几句话想透了，你就明白绝对没有你生命中间某一次的决定使上帝不得不受你影响，其计划它永远的旨意的一部分。你生命中间绝对没有一种意志的决定影响上帝，使它变成被动的策划者，因为照你的意思去做，
因为这不是圣经的教训。从这个角度来看，圣经告诉你，上帝是不行其事上，是凭自己的意志行事上，他照着自己意愿所喜悦的定了一切一切，
这样的上帝才是上帝。
你已经开始抓到了吗？这个关系吗？
有一次我在课堂探讨预定论，听老师讲解的时候，
爱尔兰的教授跟我们谈一些关于预定论的事情，
这个太难了，所以学生不明白。过了几天我们还继续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一个学生说不必讨论，我早就比他比你更明白了。这样简单的事情，哇，佩服，这个一个 IQ 特别高。所以我就问他说你怎么明白，他们很简单的，上帝预先知道谁要信他，所以上帝定那个人的心，就这样简单。所以我相信一定，因为上帝预先定我要得救。那为什么上帝定我得救？因为上帝早知道我要相信他，因为他是全知的上帝。这样简单还辩论什么？这就是一定论。当他很有把握，以为自己已经解答了，没有人能明白，他已经超过所有人知识的时候，那我就问他一句话：那上帝怎么敢预定你的救？是因为你预定，你决定要信他，他才决定把你放在预定的范围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所定的是被你的定所定。对不对？他说大概就是这样。上帝知道我什么时候要信他，就知道我要决定信他，就把我放在预定的那些人。这样的上帝就决定我是基督徒，因为他知道我要信他。我不好意思哈哈大笑，因为免得伤了他的自尊。那我想这个人了解的程度到这里，只到这里可能也是上帝定的。如果我说上帝知道我的信他，就把我放在预定的名单里面，那这位上帝他的姿色是主动的，而且是预知的，是超然的，但他决定是被动的，因为是我怎么样决定去决定他要不要把我放在哪里。这样的上帝就变成被动的上帝，这样的上帝变成被人的自由意志影响的上帝，这样的上帝行事的主权背后有人决定他的因素，这就不是独行其事的，这就不是凭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来预定人的上帝。这样的预定论不是圣经中的，这样的上帝不是圣经中的上帝。我盼望在这四堂和两天的讲座中间呢，可以尽可能剖析，尽可能排除，尽可能解决以人为中心对圣经的曲解所带来的更多的麻烦，以至于拦阻你真正的了解上帝心意，那个很可怜的现状。神是主，神是永恒的。把这两个字配了以后，你现在试想，这一位永恒的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主？上帝是主，上帝是永恒的。大家说，既然他是永恒的主，他就在一切事 自高自大，既然有永存的上帝，他就以永存的被造物有本质的差异。
所以我把这两个名词提出来，永存的上帝，偶存的受造，大家说，永存的上帝，偶存的受造，
永存的上帝只有一位，
偶存的受造许许多多，
因为上帝造万物，上帝永远是万物唯一的主，所以就单数对多数，创造对被造，
永恒对暂时的两个境界。
The only incontingent eternal self-existing God， 你先把这上帝论最重要的观点抓住了以后，然后你才有可能明白，在偶存越中间发生的事情，绝对与永远的旨意是不一样的事，不能等量齐观。当摩西问上帝说：“你差遣我到埃及去见法老，以色列百姓要离开埃及，在旷野侍奉永生的上帝。”这些以色列百姓如果问我谁差你来的，我怎么回答？这是全本圣经第一次的问题解答。而神不轻看发问，神不逃避问题，神不斥责问题。神给人对他疑问的时候，有愿意给人明白的心意，所以上帝就告诉他：百姓如问你谁差你来，你回答他们说，那一位自由拥有的上帝差我来。 I am who I am， 我就是那一位自我永存、自我恒存，从根骨到永远自我存在的那一位。那请不要忘记了，这一件圣经重要到什么地步？重要到没有一个任何宗教可能讲出来这句话。而事实证明，无论印度教、佛教、孔教、道教，无论是回教、神道教、卧教、波斯宗教，从来在他们经典中间没有出现过一次这样的话。所以你不要把圣经当作与别的其他的宗教经典等量齐观的一种劝善书，绝对不是。在这里把两个特点提出来，第一个特点，永存者与偶存者是绝对不一样的。第二个特点，他是用第一人称介绍自己。我刚才提过，在孔子的道、老子的道是字，后面是孔子、老子把它讲出来，把它写下来，把它想出来。所以他们的道是老子、孔子思想中诉说的一个体。所以道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先天地生，无论老子怎么讲道，道是一个一，是一个脱，是老子外面的一位或者一个，是老子思想里面的一个看法、一个观点。但当摩西问上帝你是谁，那一位说 I am who I am， 他是以第一人称介绍自己，他就是道的本体，他就是真理的本体。而他竟然用永存性作为他就是那一位的真正的内容。 I am who I am， 我是那存有的本体，是永恒的现在，是永存的，不改变的，永存的，自存的，是那一位 I am who I am。中文把它翻译成自由拥有，我是自由拥有的，这是很伟大的翻译。我相信要把这四个自由拥有改成各个中文字的名词来表达这个意思是很难的。 I am 我就是， I am 我存在， I am 我是一个存有， I am who I am， 我这个存有就是那个我自己，就是存有的那个自己。所以你把这个自在道场价值就是在 self-existing， 自我存有 ；self-sufficient， 自我成全 ；self-eternal， 自我永恒 ；self-immortal， 自我不死 ；self-immutable， self-unchangeable， self-existing， 那个存在的、永在的。不变的、不行的、永永远远在那里没有改变的那一个自我，叫不上。那你说，摩西听见这句话，他马上就知道了。哦，我明白，我今天站在一个能变的，不是自从的，不是自取，不是自足的。不是自己不行的，乃是变动朽坏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在转变，我的身体在变化，我不能说 I am who I am， 我只能 I was a boy， I am a man， I will die， 所以我在变化过程中间成为变化过程中间一个将要朽坏的个体，我竟然站在这位不经过变化自我存在永远不朽的本体的面前，他感到应当敬礼。那这种呢，是宗教最高最高的情操所能感受的最高最高的境界，这不可能在别的宗教能产生，因为神主的启示自我之外，没有办法真正了解他。啊，神的启示就在这里。我们绝对不能相信其他宗教所谓所领受的启示，或者灵恩派的牧师所讲的上帝对他们讲话，跟这本圣经神自我启示可以相提并论。没有，摩西现在很清楚地知道，这些观念使他在诗篇九十篇年老的时候写了伟大的词句：“上帝啊。”诸山未曾生出，大地没有造成，你从根古到永远是上帝，所以 everlasting forever and ever， 从根古到永远你是上帝，世界没有造成，诸山没有生出，我们这些必须打开的从生到死的过段中间，我们这个必喜欢必改变，在变化程序中间的我，发现我在你面前，你是无限的、永在的、自存的、自不朽的、自由的、永永的上帝。感谢上帝，这样我们看见了，在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中间，就。有一个相不朽的神，永恒的神，永在的神，以及偶在的受造。偶在的意思是，就是从前没有，后来有，以后再没有，这个叫做偶在。永在是什么？从前有，现在有，就是永永远远永远有，你叫永在。永在。从前是，如今是，这个永永远远都是，那是永远的事。从前不朽，如今不朽，这个永永远远不会朽坏，那叫做永不朽、永存、永不朽、永不变、永在的上帝，昔在、今在、永在。我没有转动的一个，我没有改变的迹象。做的、进的、知道永远是一样的。你听过这些话吗？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把基督的本性跟神的永存性结合在一起。耶稣基督，主的、今的、知道永远是一样的。昔在、今在、永在上帝，但你知道，我是自由拥有的。出埃及记第三章，这就是全本圣经贯彻始终的神性的本质。 真神自己是存留，又是永存的存留，是自我成全的存留，是永不朽的存留，是永远不消灭的存留，是成为其他存留最基本衬托性的存留，因这个存留产生了其他存留。那你说这位神创造了就是其他的存留，从无变成有，因为他是永远有，所以他创造的时候就是其他的存留，从没有变成有。我再讲一次，因为他永永远远有，所以他创造的时候就是其他从前没有的变成有。大家说，因为他永永远远有，当他创造的时候就是其他的没有的，因为他创造变成有。所以偶在跟永在是绝对不能相比，因为永在是偶在的根基，而偶在是永在的受造物。大家说，永在是偶在的根基，偶在是永在的受造物。这个呢，用神学名词英文是说 contingent being and incontingent God。 contingent being 是偶在的存有，incontinent God 是永在的上帝，
永远的上帝，永在的上帝。当他以他的爱延伸出来的一个行动的时候，就变成创造。
那么你说为什么他因为爱的延伸才能创造？
因为他要受造者可以分享他的爱
The sharing of love。 换句话说呢，我们被造的就因为上帝的爱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得到一种满足，所以我们是因他而得满足，而他自己呢因自己成全自己满足，所以我的生命从他而来，我生命的需要他供应，我的存有建立在存有是身上，他永远的有建造了我这个从没有变成有的有，所以我的偶在是建立，是支撑，是站在他的这个有在的基础上面。
所以他不但创造，他托住，大家说他不但创造，他托住万物，
这位创造的上帝，他就用他全能的命令什么托住万物。这位创造的上帝从没有创造有一些被造的有，而被造的有就从永恒的有叫做供应，自我成全自我满足的上帝用他的丰满流出恩典，使受造的人因为他的分享得到满足。那有个问题我再提一下，上帝既然是爱，把他们召唤有钱，他爱谁？你想过这个问题吗？这些问题都是没有一个宗教可以答。如果基督徒还不知道自己信仰中的伟大的地方、独特的地方、超然的地方，那我们很容易妥协，很容易低看自己，随便出卖长子的。上帝是爱，当上帝的爱没有创造万有以前，那么呢，谁享受他的爱？他爱谁？这个宗教可能解答，基督教的真理也解答，因为神启示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爱的本体，就是三位一体彼此相爱的本体。所以上帝不需要有受造物去爱，他的爱已经有自我成全的对象。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父，圣子爱圣父，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子，三位一体彼此之间的爱就成为自我成全那唯一的永恒者。那么这个爱延伸出去的时候，上帝就造了从没有变成有的受造物，就偶在性的存有。上帝造了偶在性的存有，就使那些存有成为领受他的爱的对象，而领受他爱的对象分成几个等级，最高的等级不但领受他的爱，又可以爱回他，又能回报上帝的爱，去爱上帝，那就是唯一的活物，谁？
人。
那当人能爱神的时候，就能爱永恒者。人本能爱永恒者的时候，人本身一定要有灵性，这样就可以永恒在爱里面与上帝一同造化。所以上帝所造的偶存性中间又分成两类，一类就是偶存而不永存，第二偶存又能延续到永存。偶存又能延续到永存的和偶存而不能永存不存在，偶存而不能永存的就是动物植物，它们的存有是以物质相近的植物或者有生命功能的动物，等它死的时候，它偶存性就结束了，它从前没有，它归于没有，从前是虚空，它归于虚空。这种偶存性是绝对的偶存性，因为它曾经在历史的过程中间出现过，存在过一段时间，有在。你看我的手，这是存在，存在没有时间，这个存在有没有交界点？你看有没有这个没有交界，这个有没有交界？有没有？我这个结束以前有一万根这个连在一起，这就是你父母没有死以前你生出来，而你继续生下来，你父母死掉了，你看到没有？你还在时间，你孩子在生出来，你的孩子死了以后，你的孩子没有死以前你又死掉了，但是你死了以后，你孩子不存吗？不，他再生他的孩子。所以这个偶存是继续不断片段联系，是子孙相处继续不断联系的偶存。那这个偶存呢，就构成了人类的这个注释的延续啊。人死不是他完了，因为人死的肉身结束，灵性继续，动物死了他永远不存在。这样的人的偶存跟动物的偶存不一样的地方，人的偶存有死后继续延续存在的永恒，动物偶存之后死了就没有可能有灵性继续存在的永存。所以人的偶存加上继续永存，动物的偶存就绝对偶存，动物死了就没有了，人死了还存在。这样的缘故呢，人之所以能偶存之后还有永存的继续，所以人是按照上帝的什么形象上，因为上帝是永存的。那么你说如果人是永存，上帝永存，我喊上帝一样吗？这就是那些夜郎自大的无神论者打探自己的念头，打肿充胖子，他以为他有永存性才不像上帝，结果呢他一定要在永恒中间受审判，而不是在永恒中间变成上帝。那上帝的永存跟我的偶存相对之下呢，我的偶存呢就有延续的永存，所以我像他，这样我就要回到他面前受他的审判，向他交代。为这个缘故呢，人需要救赎，否则的话呢，我们与动物没分别，死了就完了。上帝用他的爱延续成为创造的行动的时候，这个就是从没有成为创造的有，这个是可以 actual act 什么？你信从没有造变成有，但是我这个从前没有产生的，这种神造了我变成有，我是身体是有，我不能变成没有，因为我有上帝的形象，是永恒的本质延续，是我的偶存继续下去，在永恒中间继续存在。所以我是神圣的，我是延续的。那么这个有偶存加上延续的永存的人，一堕落失败的时候，神就要把救赎继续延续在我身上。所以我把这两句话归纳起来，爱的延续产生创造的行动，而爱的成全就产生了救赎的计划。我再讲一次，上帝的爱的延伸就产生了创造的行动，上帝的爱的成全就产生了救赎的计划。 而上帝要救的人，也就是那些偶神为延续的永存有上帝形象的受造物，这些人到底是凭着什么他们得救？这个题目就开始进来，神的预言，人的自由。现在我要开始思想另外一个重要的题目，就是上帝不但是永存自存的，上帝是真理的本体，上帝也是与其他的他本性中间的道德相配合的一位神。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是良善的，神是慈爱的，神是信实的。大家一同讲这五样，一二三，神是公义的，神是良善的，神是圣洁的，神是慈爱的，神是信实的，还有其他的本性今天不提，我暂且在这五个与道德有关的范围中间提到神的本性。神是公义的，神是良善的，神是圣洁的，神是慈爱的，神是信实的。那么神什么时候开始圣洁？我问你，神需要有一个圣洁的开始？不需要，因为他是自由拥有，所以他一切的道德本性跟他的自由拥有性是相配的。所以神有永远到永远是公义，神从永远到永远是圣洁，神从永远到永远是慈爱，神从永远到永远是良善，神从永远到永远是信实。那这个主体性跟这个永恒性、永存性跟他的道德性总配合的时候，上帝是有位格之真理的永恒本体，上帝是有位格之圣洁的永恒本体，上帝是有位格之智慧的永恒本体，上帝有位格之良善的永恒本体，上帝有位格之信实的永恒本体，上帝有位格之慈爱的永恒本体。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爱，从永远到永远他是善，从永远到永远他是圣，从永远到永远他是义，从永远到永远他是信实，从永远到永远他是智慧。这样下来我们去看一下智慧的永恒性、爱的永恒性、圣洁的永恒性、良善的永恒性，所有神本性跟神的永恒是认同的。好，我能不能说那么呢？哦，在哪里？如果上是永恒的，哦在哪里？哦是在永恒中或者在暂时？哦是在永存中或者在偶存中？你们回答，你一直看我就说，我请你回答，善是永恒的，你接受吗？因为神就是善，圣洁是永恒的，因为上帝是圣洁；爱是永恒的，因为上帝是爱；信实是永恒的，因为上帝是信实；智慧公义是永恒的，因为上帝是智慧公义。他义者的本体，他是善者的本体，他是爱的本体。我现在问你，哦，存在不存在？怎么知道存在？因为你常做恶。哦，存在是个事实。哦，存在是个社会现象。哦，存在是个良心的公告。哦，存在是你生命的记录。哦，存在是社会中间许多人共犯、共知、共识的一个存在。那么，恶的存在到底是不是个本体性的存在？恶的存在是不是永恒性的存在？哦，到底是存在自由拥有中间，或者存在着被盗的偶有中间？讨论一下，跟旁边的讲了一分钟，他都不讲。
有没有人要杀？不然就静下来了，表示你预备好了。善是存在，所以恶也是存在。善是永恒的，所以恶也是永恒的，好不好？不好，为什么？谁给你这样的权柄，这样不公义对待善恶？善是永恒的，恶可以不可以是永恒的？只有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只有上帝是至存永存的。只有上帝是自我成全、自我满足自己的功用，只有上帝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只有上帝这里其他一切的事物因他创造而有始有终的，是上帝相对受造之物被造的自然，他其他的生命因他造而存有，因他的结束而结束。这样，当上帝命令就立，上帝说有就有，创造就成为被造之物开始的那一天。当上帝审判万有，甚至消灭万有的时候，万物因为他的怒气而消灭，因为他的审判而结束。所以这些偶存者跟上帝自己的永存的本性是绝对不一样。那么上帝自己是永存的本身，而上帝是善，这样善是永存。那么恶不是上帝的本性，恶不是从神而来的，这样上帝就不可能在本性中间有善恶共存的永恒性。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上帝那里来的，上帝是善的永恒的本体，那么恶从哪里来？你只能说恶是从被造的偶存性的事中的产生，所以绝对在我们信仰中间，在全本圣经的启示中间，不可以把恶与善同等地位看待，不能把恶当作永恒者。这个从奥古斯丁的时代已经有非常伟大的发现。我相信这些最深刻思想的教父们，他们都真正明白圣经精髓中间最重要的本质。感谢上帝，上帝是善啊，永恒者。这样，上帝不是恶，恶就不是永恒者。你说，我如果把善是永恒者，推想到恶也是永恒者，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你就掉在二元论的异端里面去。基督教不可以接受二元论，基督教不可以把善恶同等当作是永恒者来看待，因为只有神是永恒者。那恶从哪里来？现在我们就要讨论。恶在偶存性里面，在被造界中间产生出来，不是原有的，不是拥有的，不是恒有的，恶是在偶在性很清洁的 system 里面，受造界 the realm of creation 是神血口中间而产生。这个在哲学叫 emergence theory。 换句话说，恶本来没有，恶本来不存在，后来恶因为某一种状况、某一种时机、某一种自由的误用产生出来。你说圣经有没有这样讲的？圣经有没有说恶是产生出来的？哪一节啊？明白圣经不容易啊，那种字面的明白不必查字典的，叫做中文的明白、文句的明白、
实际意义的，那是对灵异，对自己教人死，经历教人过来的经历的明白，贯彻始终，完全把这个世界的总原则、世界神的总论篇、总原则的了解，知道神的智慧怎么安排的那个明白，绝对不是这样子。所以，当认为神预定一切的时候，那么天主教的攻击基督教说，你们这种神学一定会不得不见论到上帝是恶的创造者。如果你不能说善恶有存道理，至少照你们这种预定论，是主权一切从他产生的，你一定要归纳到上帝是恶的创造者。哇，这个一控告下来，整个改教运动就受了很大亏损，因为这对形象的破坏是无法弥补的，这对我们的主根基上的动摇是产生最致命的伤害。所以呢，就在很紧急的这种状况中间呢，马丁路德的朋友那两个要钻研圣经，找到到底怎么明白恶怎么来，结果跟他反了，你们要不要知道？这很重要，一切都是神定的。看，魔鬼是神造的，不然哪里有魔？如上帝不造，哪里有鬼？因为一切都是上帝造的。如上帝不喜欢，哪里有恶？所以恶一定是上帝计划的，鬼一定是上帝造的。你们这种思想，神一定决定一切，一切都是神的旨意。如果神不喜欢，一定不存在。这个到最后 final logical conclusion will make confirmation of God is the source of evil。上帝定的恶的源头，上帝是罪的开始，上帝是一切不好的事情的筹划，最少他是这些的动力。但在我们信仰，在我们圣经的研究中，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的迹象使我们可以相信上帝是罪恶的因，因为一切美善的恩赐从他来。圣经没说美善的、丑陋的、一切坏败坏的、失败的、犯罪的、做恶都有上帝的。没有，但是好像又有圣经的话说呢，恶魔从上帝那边出来，有没有？啊，你看。那么，如果用这句话反回，不是基督教也解释，天主教也解释，你怎么解释呢？你不管有恶魔从上帝那边出来，啊，耶和华跟他的众儿子们在一起，撒旦来到其中，撒旦站立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走错走到这里来。你看见我的仆人没有？上帝没有说滚蛋，没有你份，怎么走到这里来？他早是跟他谈话的。你看见我的仆人有没有？他行事完全，他敬畏上帝，他严厉恶事，他实在很好很好。他对我有这样的信任。你看见了，地上有这样的人，有意不有意？”你看在地上做人那么难，又真是圣洁更难，严厉恶事完全行事，敬畏上帝，这样难，你看见没有？我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国子，你有这样的国子，你很骄傲。上帝啊，我告诉你，他因为你赐福给他，太太漂亮，事业成功，儿女成群，试试看把他孩子拿掉，试试看给他遇到灾祸，试试看让他生意失败，看看他还不要敬畏你。魔鬼跟上帝打，上帝说好，我把他交在你手里。所以这里是暗示神的主权有所让渡，你懂吗？我把他交在你手里。所以上帝管理一切，其中包括呢把一部分交给魔鬼管一下，啊，所以这个道理是什么？上帝计划恶事，上帝许可邪恶的存在，上帝自己放弃自己总经理的身份，总经理变成四分之三经，四分之一不离，把这一个最好的分子交给魔鬼管理，看看怎么样。你对我说他是因为我爱他，给他福气，给他成功，给他顺利去信仰的，